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第55集。看着他急匆匆的样子，霍刚大约也知道了他干什么去了，心里不免多了几分担忧。如果田贝迪的案子没有风纪明的影子，石俊是不会参与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心魔作祟，他认定田贝迪的死与风纪明有关。接到石俊电话的时候，风纪明的眼睛一亮，脸上竟然有了三分笑容。你能主动给我打电话，真是稀奇啊。风纪明笑道，是哪里又死人了，还是你抓到了我的小辫子了？风纪明的调侃带着十足的挑衅意味。石俊不愿跟他做口舌之争，只说田贝迪死了。电话那边的风纪明久久没有回答，过了片刻才正经地说，太遗憾了。怎么，你要找我取证？出来见面，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石俊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发了短信，把见面地址给了风纪明。一个小时后，风纪明悠哉悠哉地推开了康威健身会所的大门，按照短信里的地址摸到了二楼的一个单人按摩间。石俊穿了一身运动装，坐在小沙发上喝着运动饮料，见到风纪明既不冷漠也不热情，随手指了指按摩床让他坐下。风纪明解开西装扣子，边端详石俊边笑道，我出来之后还是第一次见你，你好像变了很多，比以前稳重了。石俊开门见山，你跟田贝迪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昨天21:30之后死的吧？死在家里了？石俊微微皱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风纪明很随意地靠在床边笑道，你能介入此案是因为霍队长，但是田贝迪的家不在霍队长的管辖范围内，田贝迪的案子要通过派出所到分局再到市局，最后才落到霍队长手里，而他找到你也需要一番时间。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间推算一下，田贝迪只能是在21:30之后死亡。听完风纪明的分析，石俊嘲笑道，一个罪犯玩起了推理，真是让我笑掉大牙。风纪明哭笑不得，好了石俊，我出来后没做违法的事，不要这么针对我好吗？不要跟我偷换概念，你跟田贝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昨晚为什么去见他？几点去的？几点走的？风纪明夸张地挑起眉毛，一口气问这么多，你得容我想想。不等石俊开口，他一副认真思索的模样，我走的时间应该是20:20到20:22之间，他送我到门口，屋里的电话忽然响了，他回屋接电话，我自己出了院门。通话记录需要详查了，石俊想，继而他问风纪明是怎么认识田贝迪的。通过林娜。风纪明倒是坦白，林娜的哥哥林海是我的大学同学，那时候他们家很穷，我帮过几次，然后林娜很漂亮，我也很单纯。你就直说勾搭到手不就得了？石俊白了风纪明一眼，你单纯过吗？风纪明苦哈哈地说，他也是有过青葱岁月的人。至于林娜，虽然美丽却很爱钱，风纪明恰恰不喜欢这一点，他俩谈了半年的恋爱就分手了。当然风纪明跟石俊坦言，那不过是一场游戏，家里不可能同意他娶一个平凡的女子。对于风纪明的感情问题，石俊没啥兴趣，话题也几句带过。随后风纪明说，我也是无意间遇到林娜的，知道他的婚姻很不幸福，然后你乘虚而入了。石俊惊讶地看着风纪明，风纪明也惊诧了，瞎说什么呢？我出来之后心心念念的人一直都是你啊。滚蛋，说正经的。石俊厌恶对方的玩笑，几乎要动怒。风纪明见好就收，忙不迭说起真正的原因，原来林娜是想自己做生意，于是求到了风纪明那里。风纪明说， 他可以给他提供商机，但是资金他要自己想办法。林娜哪里有钱？无奈，风纪明的商机实在太好，林娜舍不得这块肥肉。再三思量后，他决定找田贝迪借钱。风纪明摊摊手，表示自己也很无奈。明白了吗？就算林娜是他妻子，要一下子拿出几千万元来，田贝迪也是不甘心的。所以他跟我见过几次，见面后我发现田贝迪是把做生意的好手，很值得合作。于是事情就变成了田贝迪和风纪明通过林娜认识，两人却撇开林娜。也难怪田贝迪跟风纪明搭上线后，林娜就疏远了风纪明。风纪明话锋一转，我们甩了林娜，他当然很恼火，请了一个三流侦探调查我们的合作，想要抓住点什么，毁了田贝迪的生意。我不会允许一个女人在我眼前搞鬼，这件事我通知了田贝迪。田贝迪不打女人，但不是说他的女人都老实。林娜不老实，那位外室也不老实。他从田贝迪口中得知林娜所为后，私自派人去骚扰了林娜的父母。田贝迪因此狠狠扇了那外室一耳光。而林娜得知自己的父母被骚扰，找风纪明大吵了一架。石俊想起林娜所说的不知道那女人干了什么被田贝迪打了的言辞，更加觉得涉案人之间的关系微妙。思及至此，石俊笑了，看着风纪明，你一直都很擅长这种挑拨离间的把戏，怂恿别人，自己却躲在角落里，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你吗？就为这个。风纪明也不恼火，笑意不减地说，石俊，其实咱们俩都有点偏执，我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，而你不愿意放弃所谓的坚持，但是你坚持什么了？你自认善恶分明，可是你真的分得明白吗？你仔细分析一下，那些你认为是因我而死的人，他们哪个不该死？就算他们该死，也轮不到你做主。石俊怒了，显然石俊的愤怒让风纪明非常满意。他起身走过去，站在石俊面前，缓缓弯下腰，双手撑在沙发扶手上，靠近石俊，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，
九年了吧，你还是忘不了赵晓是吗？
走廊里忽然的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，风纪明硬生生被石俊从按摩房里踢了出来，跌倒在走廊的地上，捂着肚子干呕。石俊大步走过去，表情狰狞，又起脚狠狠地踹到风纪明的肋骨。闻声赶来的三个人，西装革履的经理惶急地扶起风纪明，
风先生，需要我们报警吗？
风纪明咧着嘴惨笑，其余的两人已经拦住了怒气冲冲的石俊。石俊指着风纪明，
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就别跑。
不跑。
风纪明抹掉嘴角的血，我跑了，警察找谁取证？听说风纪明准备报警，会所经理立刻让服务员拨打报警电话。石俊很意外，他没想到风纪明居然还玩这一手。隔着两个人，石俊的手指点了点风纪明，
你还真有出息。
甩开拉着自己的两个人，石俊转身回到按摩房，风纪明居然也跟着过去了。经理越看越糊涂，也不敢多言，只好带着服务员跟进去。风纪明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用湿毛巾缓解脸上的疼痛。石俊瞪着他，像是要活活把他瞪死。风纪明嘶嘶两声，对着怒目圆睁的石俊说，
下手太狠了。
他话音未落，石俊的手机响了，是老王打来的电话。老王说得很急，听上去气喘吁吁的。他告诉石俊，自己刚从保险公司出来，已经查到田贝迪的确立有一份遗嘱和一份高额的人身保险。遗嘱上写明，如果本人意外死亡或因疾病死亡，名下不动产归孩子所有，在孩子成年之前由父母代为保管。此外，田贝迪名下两家公司的股份也要留给父母和孩子。人身保险的受益人除了父母和孩子，还多了一位，就是他的妻子林娜。而林娜所得只有100万存款，一份保险和一份遗嘱，都没提到外室或者黄旗。
最后，老王告诉石俊，人身保险的赔偿金额高达3000万元。石俊不由得心生怀疑，田贝迪死了，直接受益人是他的父母和孩子，而显然杀害田贝迪的凶手并非这三个人。老王不愧是霍刚的跟班，他还调查了一些情况，例如黄琦在田贝迪的两家公司里只占有3%的股份，而林娜压根就没有股份，田贝迪的那个外事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些股份根本没他什么事儿。这下再说他们是为了财杀人，就有些站不住脚了，因为就算田贝迪死了，那几位也得不到什么。石俊正思索得入神，外面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声，这一声不止让石俊变了脸色，就连在一旁看好戏的封继明眼底也生出几分阴厉。尖叫声来自他们隔壁的房间，一间双人按摩房，死者趴在地上，脑袋被打得血肉模糊。石俊推开堵在门口的人，扯了一条湿巾垫手，轻轻扭转死者面部。万万没想到，死者居然就是他的第一嫌疑人黄琦。两个小时前，黄琦还被他耍得团团转，而此刻却成了一具尸体，躺在他眼前尚有余温。确认黄琦已经死亡，石俊看了一下腕表，是11:35，凶手还在附近，这是石俊的第一个反应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石俊对门口的会所工作人员大喊，看住走廊，不能让任何人出去。话音未落，石俊跑到窗口打开窗户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在场的人们惊呼不已，只有封继明淡定如初。从二楼跳下去便是健身会所临街的大门一侧，也是他停车的地方。石俊把车横在门口，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谁也别想出来，谁也别想进去。紧接着他踩着车踏跳进了会所大厅，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吵吵嚷嚷骂骂咧咧，催促石俊赶紧把车开走。他阴沉的脸未作回答，径直走向楼梯口。一个魁梧的男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疾言厉色，
你是谁，敢在这里闹事？
石俊急着回去勘察现场，自然无心跟男人周旋。恰好这时封继明从二楼下来了，他笑呵呵地开口，梁经理，我在二楼都听见你叫嚷了，安静些吧，吵得人心烦。揪着石俊的男人抬眼看着封继明，胆怯了。封继明释然走到正厅，瞥了眼男人还抓着石俊的手，你打算抓到什么时候啊？梁经理点头哈腰的道歉。石俊冷冷地瞪着封继明，后者耸耸肩笑道，我只是不满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搞鬼。言罢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，说起来我还从来没有以局外人的身份看过你临场发挥，来吧，让我开开眼。石俊知道对方这是有意激怒自己，他无需理会，当务之急是赶往黄琦的案发现场。黄琦的死完全在石俊的意料之外，可以说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他刚刚怀疑到黄琦这人在两个小时后就死了，是谁走漏了风声？了解此事的真相只有霍刚一人。不过在石俊看来，即便爹娘会出卖他，霍刚也不会。不是霍刚那会是谁？认真勘察现场的石俊在脑子里飞快地推理着，黄琦的脑部受到硬物重创，凶器就在现场，是一只10公斤重的哑铃。黄琦趴伏在地上，脑后枕骨粉碎，因此可以判断凶手是从黄琦背后下的手。案发现场呈正方形，面积不大，大理石的地面平滑光洁，尸体处于现场的正中间。石俊尝试在脑海里还原凶案发生的过程，黄琦很有可能是跟踪自己而来，进入这个房间后他先是独自待了一段时间，后来有人敲门，来者也许是他约的，也许是不请自来的，不过此人黄琦一定认识，否则他不会背对着来者放松警惕。而来者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趁黄琦转身时用哑铃砸中了他的脑后。来者也就是凶手，此人丢下凶器后 逃离了现场。从地面的血泊面积来看，从凶手逃离到尸体被发现之间差不多相隔三分钟。石俊先是用椅子做了一条简易的隔离带，用来保护现场，随后跑到二楼吧台，找到方才那位巴结封继明的会所经理，问道：二楼有监控器吗？经理是个明眼人，猜到石俊跟封继明的关系很不一般，当下不敢敷衍，告诉石俊，只有楼梯口那边安装了一台监视器，或许是巧合，发生命案的房间处于拐角，拐角处的四个房间刚好在监控器范围之外，也就是所谓的死角，监控器拍不到。石俊说，没关系，你把监控录像拿过来，还有把门童和黄旗的教练叫过来。经理还想打听点内幕，石俊已经转身走了回去。很快门童和黄旗的教练都来了，石俊没有让他们进入现场，就在门口问了几个问题。首先他问教练，黄旗今天跟你预约健身了吗？教练摇摇头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黄旗来了。他最后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？
昨天晚上19:30左右来的，21:30左右走的，我没全程陪着。
几点到几点？教练很吃力地回想着，最后还是不好确定时间，只能给出他离开黄旗的时间范围是19:40到21:30。
教练说，他每次来都会锻炼2个小时，所以我会掐着时间去看看他。我们俩聊了10分钟左右，他走的。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
石俊打发了教练，回过头来问门童，黄旗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印象？
门童很认真地回答，
有的，他是老顾客了，我们都认识，特别是今天，我对你们俩印象很深刻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石俊问道。
门童说，先生，您是第一次来，我对生面孔会多留意一些，您进去差不多10分钟他就出来了，还跟我打听您来着。
石俊一蹙眉，打听什么？
您啊，黄先生描述了您的相貌，问我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。
听到这里，石俊恨恨咬牙，之前他怀疑是封继明给黄旗通风报信，现在看来显然不是，黄旗是意识到自己怀疑他，而真正有马脚的地方一定是这家健身会所，所以黄旗才尾随自己过来。那么这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？困境中的石俊身边永远少不了霍刚，这人总是来得很及时，他控制住了会所楼下的局势，匆匆上了楼，一看石俊的脸色就知道黄旗的案子怕是不比田贝迪的案子简单。但石俊却明白地说，想要找到杀害黄旗的凶手不难，我封锁了整家会所，凶手不可能跑出去。
那你琢磨什么呢？
霍刚问道。
动机和理由。
在田贝迪家里，他首先怀疑了黄旗，这一点不假，他没明说，对于这个怀疑即便是霍刚也是凭借与他合作多年的默契才察觉到的，可霍刚也没说，他只是在石俊离开后叮嘱下属着重调查黄旗。霍刚也同意石俊的猜测，黄旗已经有了预感，石俊在怀疑他，如果仅仅是这样，黄旗怎么会被杀呢？说到这里，石俊拉着霍刚走到僻静的角落，低声道，
我怀疑田贝迪一案是多人作案。
霍刚挑挑眉，
理由呢？
石俊提出，高尔夫球杆。多年来的了解和默契让石俊省了很多口舌，直接跳到结果说，
这样算下来，了解田贝迪生活习惯，知道家里的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的只有一个人。
霍刚沉沉地吸了口气，
林娜。
石俊让黄旗看那只水晶簪子，是想借他的口把这条线索透露给林娜，同时也是给林娜下了一个套，如今下套的结果却让石俊格外吃惊。田贝迪的案子并没有让石俊觉得有多么困难，霍刚的看法也是一样，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两人都感到头疼。霍刚坦言，如果林娜昨晚的行踪证词是真的，那么他几乎没有作案时间。从医院到新开发区必须经过南区的河阳路，只要调出河阳路的监控就可以确定他是否说谎。换个角度来看， 就算他从河阳路转去田北迪家，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医院方面证实了他是在21点10分回去的。21点，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。假设报警电话是林娜搞的鬼，那他也需要打完电话再返回医院。21点10分时，他是不可能出现在医院的。所以，从时间上分析，林娜不是凶手。